今天呢，继续我们的约翰福音啊、不是约翰福音，约翰书信系列哈、就是约翰一书、二书和三书。之前大概已经是好几个月前了，我们有讲到做神儿女的第一讲啊。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讲做神儿女的第二讲。那我们已经讲到约翰一书的第三章了。那今天的经文呢，是在11节到24节哈，就第三章的11节到24节。但已经过了一段时间，我想大家对前面所讲的几乎已经都忘光了，就是我自己都要回看我自己的讲章，我才能想起来。所以大家，如果你不记得不要紧哈，我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先来一起来回顾一下，之前我们所讲的。做神儿女第一哈部分哈，我们所讲的一些内容，那之前有跟大家讲了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神圣身份的来源，在2章29节。然后呢，我们有讲到儿女身份的这个宝贵，讲到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哈，这个身份是非常宝贵的，也是神特别赐给我们的。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很独特的身份，而且呢是没有人可以去取代的。那第三部分就是我们上次讲了一个开头，今天会接着。第三部分是讲上帝儿女的特征。那有什么特征呢？上次我们讲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呢，就是行公义，就是神的儿女他一定是会对不义的事情呢会很敏感的啊，他不会去行那些不义的事情，不单只不去行不义的事情，而且呢他还主动的会去行那些神看为义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行公义。那今天呢，我们会接着讲第二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彼此相爱。那上一次讲的第三章的第十节，其实它是有一点点过度的一个经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三章第十节好吗？好，一二起。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所以他有一个的过渡啊。第十节呢，讲到前面的就是讲啊那个不行义，那后面呢他是讲到爱弟兄的问题啊。如果不爱弟兄呢，也是不属乎神的。所以如果你是属乎神的，你是神的儿女的话呢，你就必须有这两种的特征，一个就是行公义哈，另外一个呢就是彼此相爱。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就是在11节到24节，就是讲到彼此相爱。我们先来一起念一下今天的经文哈，这个字有点小哈，如果你看不清楚，你也可以看你手上的经文哈，你的手机或者是你手上拿的圣经都可以。好，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一二起。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重罚，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 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赐给我们的圣灵。好，经文读到这里，那我们刚才其实已经有把经文分了三个小段，就是三个页面，就是三个小段。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就是从11节到15节这一段呢，其实是从反面来讲什么是爱。约翰给我们重生神的命令，就是让我们要彼此相爱。但是在重生这个命令的时候，一开始呢，他先从一个反面的角度来告诉我们什么样是不彼此相爱呢？那个就是该隐他的一个样式。他做了什么事情呢？这个事情对我们呢是一个很大的见解。那我们来看一下11节到15节的经文。首先先来看前面两节，就是11节和12节的经文。一开始11节呢，这里就讲到我们应当彼此相爱，那这个就是从公义就转到这个彼此相爱。那这两个呢都是作为上帝的儿女很重要的特征，所以约翰呢特别提出来讲怎么样彼此相爱呢。他说这个是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其实这一节跟一章五节呢也是有点类似。一章五节的时候他也是讲这是我们起初从神那里所听到的这个信息。所以原文呢在信息这个字呢，他现在翻译成命令就是 angelia 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其实它原来的意思就是信息就是一个信息，从起初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的这个信息。在这里呢他直接翻译成命令，我觉得也是翻译得很准确的。这个信息其实就是一个命令，神给我们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要我们要彼此相爱。那约翰一提到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以后呢，他马上就举了一个反例这个反例呢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在创世纪的时候一开始呢就发生了第一宗的人类的凶杀案发生在家庭里面的，非常残忍的，就是哥哥杀了他的弟弟哥哥就是该隐他的弟弟呢是亚伯。那大家还记得那个故事怎样发生的吗？为什么该隐他又杀了他的弟弟亚伯呢？因为神喜悦 亚伯的供物不喜悦谁的供物？该隐的供物。那为什么不喜悦他的供物？他应该对神发怒才对，为什么对他的兄弟发怒呢？这不是有点奇怪吗？原因是什么？这应该不关亚伯事嘛，对吧？亚伯又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是神不喜悦他的供物而已啊。那应该他要生气，应该对谁生气啊？对神生气才对啊。他为什么反过来对他的兄弟亚伯生气了呢？嫉妒，对了，嫉妒。在圣经创世纪里面有跟我们讲因为神看中了亚伯的供物，没有看中该隐的供物。知道为什么没有看中他的供物吗？其实圣经里面有讲的，如果你翻开那个的创世纪，你看的时候，神怎么跟该隐讲呢？他说你若行得好怎么样，就必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意思是什么呢？为什么不喜悦他的供物呢？是因为什么？因为他行得不好啊，因为他的行为他行得不好，所以上帝才不悦纳他的供物。但问题是说既然神不悦纳他的供物，那他就应该要改变才对啊，求神去再悦纳他的供物才对。但是他没有，他反而是把他的弟弟给杀了。这个刚才大家有讲过，他是因为嫉妒。那为什么会嫉妒亚伯呢？ 其实他的嫉妒不是以源于亚伯得到神对他的那个喜悦，而他没有，不是因为这个，乃是因为亚伯的行为凸显了他的不义，或者是凸显了他的罪，因为他身边有一个参照物，这个才是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参照物，那就不会显出他的恶来。但是有亚伯在，一天他在这里哈，一天就会显得他的那个罪行哈，就是邪恶的啊。所以要把他杀掉，除了他，这个也是我们常常会犯的一个罪，就是这样。我们看到身边的人，他不一定真的得罪我们的，只是因为他做的比我们好，就显得我们不好，那我们就会生他气啊，就会嫉妒他，然后会啊对他怀恨在心，只是因为他做的比我好而已。该隐就是这样，这个就是该隐他的模式。他的模式是怎样呢？就是嫉妒，然后呢就是仇恨，最后呢就是杀人。该隐的模式一直推演下去，就成为了这个世界的模式，整个世界都是这样的，嫉妒，然后仇恨，仇恨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就要杀掉对方，这个是世界的模式。所以接下来第十三节，约翰就讲，他说：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因为从该隐的模式已经推演到整个世界的模式都是这样，所有的人都会这样，不是因为你得罪了他们，乃是因为你做得好凸显了他们的不好。你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行得好，你按照神的这个律法，按照神的命令去做的话呢，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你就是一个异类，你就会凸显出门他们的不好，他们就会恨你们，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哎，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因为从该隐开始，这个世界就已经堕落成这样了，这个就是世界的模式。世界的模式从哪里来？从该隐那里来。所以弟兄们，姐妹们也是一样啊。如果你觉得你生活很顺利，你身边没有人对你不好，没有人嫉妒你哈，那你要小心哈。也许你没有真正的行出神在你身上的这些命令，或者是神的吩咐，因为你的行为跟你身边的人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不会受到任何的逼迫，你不会受到任何人说你不好。但如果是不是反过来说，哎，如果很多人针对我，很多人说我不好，那我就应该哈利路亚赞美神呢？是不是这样呢？也不是，你也要反省哈。那可能你真的很多事情真的做得不好，所以别人呢对你很多的意见哈，那不是因为你做得好。不过呢，我们真的过得很好很顺利的时候呢，我们真的需要去反思，那是不是我已经被这个世界同化了？是不是面对很多的不公不义的事情我没有说一句话，是不是我的整个生活的模式，我的工作的方式，都是跟我身边的人一模一样，所以没有人会觉得我跟他们不同，没有人会攻击我，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地方。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模式所同化所影响。然后呢，接下来约翰他就说有一个转折哈，十四节他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是出死入生了。我们知道刚才说了，当你很认真的按照神的教导去生活的时候呢，你一定会引起其他人对你的一些仇视，或者是不满，或者是憎恨。其实理由很简单，只是你的行为凸显出他们的不义，所以呢，你就算站在那里不说话呢，他们也会看你不顺眼，就是我之前也有举过一些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做医生的弟兄姊妹，那他们在医院里面基本上所有的医生呢都要收红包的，我说的不是在香港的情况，大家知道是在哪里，基本上所有的都要收红包，那他坚持不收，结果怎么样呢？他被其他的同事呢围攻， 为什么被其他同事围攻呢？因为别人觉得就你一个人不收，你想怎么样？是不是要把我们举报出来？他就觉得他是一个异类哈，他觉得这个人怎么跟我们不一样？是不是想把我们怎么样举报出来，还是怎么样？所以他在这个医生的这个工作环境里面，其实不容易，面对很多的压力，但是他很愿意持守神的那个教导，就是坚持我就是按照神的教导去做，我不能收这个红包。所以呢，很自然，别人呢就会对他有意见，就会看他不顺眼。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别人看我们不顺眼啊，因为我们按照神的话语去做，然后别人对我们有意见，那我们就要跟他们同化哈，要跟他们一致，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有一句话很提醒我们的，就是他说任凭世界去恨，我们不要恨，只要爱。然后呢，这个马丁路德金呢也说过一句话哈，这句话也是很有名，他说 Darkness cannot dry out darkness, only light can do that, hate cannot dry out hate, only love can do that, 就是说黑暗不能驱散黑暗，只有光明才可以仇恨不能化解仇恨只有爱才能够。所以要用什么样的东西来化解这个仇恨呢？只有爱。所以约翰告诉我们，任凭世界去爱任凭世界去恨吧，我们不要恨，我们只要爱。所以他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就是一个在这个没有爱的世界里面，或者说满怀恨的世界里面的一个我们独有的做法，就是基督徒独有的。而十四节开始他就讲，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处在死中。这句话呢很容易被人误解哈，怎么误解呢？就是好像觉得是我们因为爱弟兄所以呢就会出死入生，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爱弟兄的行为，我做了这个呢，所以我就得救了，我就出死入生了哈。我们很容易会有这种误解，但其实刚好是倒过来，乃是因为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怎么样呢？我才能够爱弟兄，我才能够有爱弟兄的行动或者是表现。所以反过来推，就是假如说在我身上能够看到爱弟兄的这种行为，那就可以知道什么呢？或者说就可以证明什么呢？我已经是得救的人，我已经是出死入生的人，我已经是有一个新生命的人了。所以他这里说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怎么样晓得？因为你身上可以看到有爱弟兄的这个行为，你有这个明证，可以说这是一个记号吧，就是彼此相爱也是一个记号。当我们看到这个记号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确认这个人他是已经得救了，他是已经有新的生命了。而反过来说，没有爱心的，也就是说没有这个记号的怎么样呢？他就是住在死中，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得救，他还没有重生，他没有新的生命。那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法则跟我们教会里面的法则呢是截然不同的。那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既然属乎神，我们就应该有属乎神的特征，那个特征就是爱。假如我们有了爱这个特征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反过来证明我们是属乎神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很肯定的说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然后十五节约翰他接着说，那恨弟兄的又怎么样呢？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就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为什么约翰这么强硬的说恨其实就等于杀人呢？大家有没有印象谁也说过这样的话耶稣也说过你恨人其实也等于杀人你看到妇女动淫念就等于你犯了奸淫其实上帝的标准是很高的，恨你恨到一个地步呢，你就会想把他杀了。刚才我们说的该隐，他就是因为嫉妒，然后呢， 就产生仇恨，然后就把他的兄弟给杀了。所以约翰很强硬的说，其实你恨弟兄呢，就等于杀了他。那你杀了他，其实就证明你里面没有爱，没有爱又证明什么呢？就证明其实你还没有重生得救，你的里面没有从耶稣而来的那个生命。这个是约翰他从反面来讲哈，什么跟彼此相爱是相对的，那就是彼此相恨，那就是这个世界的法则，这个是反面的。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十六节开始啊，十六节开始呢就有一个转折哈，就是呢讲到爱的一个典范，这个是从正面来讲的，刚才讲了反面的该隐，像现在来讲一个正面的一个典范，这个典范就是耶稣基督哈，就是我们的主，他是怎样呢？十六节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大家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你可以对照一下另一处的经文哈，就是也是三章十六节，大家想想是哪里的三章十六节，有想到吗？也是约翰所写的，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这里是约翰一书的三章十六节，但是你想一想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怎么讲，会背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同样是约翰所写的，其实这两处的经文其实可以对照来看，都是讲到耶稣基督为了拯救我们呢，他为我们舍命，神的爱就在这里显明出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哈，如果有一个人你觉得你愿意为他舍命的，你现在想到的是谁啊？有没有想到一个人你愿意为他舍命的？有人想到父母啊，有没有人想半天想不到一个的？可能会有啊，想半天想不到，哎呀，我会愿意为谁去舍命呢？真的会有，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该为谁去舍命，或者说他找不到一个人啊，值得他为他去舍命的，因为他看身边的人其实没有一个值得，因为每个人都不可爱，甚至有些时候连他的父母，他觉得可能对他也不好啊，不值得他为他们去舍命。但耶稣基督的这种爱是怎样的呢？他这种爱跟该隐是不一样的，该隐他没有爱了，他恨了。基督的爱呢，其实是一个典范，他的爱呢是超越一切的，而且呢他不是像我们一样，我们要为一个人舍命呢，我们很多时候还要看那个人，还要看对象是谁，对不对？如果是一般的人，可能我们还不会愿意为他去舍命，要跟我们很亲近啊，对我们很好的，我们可能才会愿意。但基督呢却不是这样，圣经怎么讲呢？在罗马书五章的七到八节啊，字有点小，不过如果你看到可以跟我们一起念啊。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你看到耶稣基督的爱不是因为我们都是好人，我们做得很好，所以他愿意为我们舍命，而不是因为我们很可爱。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去死。你会不会去为一个罪人去死呢？我刚才说过，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如果愿意为别人去舍命的话，我们还要看一下对象是谁，对不对？但基督看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愿意为我们去死，这个就是神的爱最高的一个表达。他做了一个典范，他不是看我们有多可爱然后为我们去舍命，不是看我们有多值得为我们去舍命，单单是因为出于他的爱。所以约翰在这里劝告我们，也要常常以主为我们舍命的爱呢去彼此相爱。所以他讲的叫我们去彼此相爱的这个爱呢，不是一般的这种啊，我对你好，我给你一点小帮助，给你一点关心，不只是这样， 他叫我们来去要效法的是耶稣基督那种舍己的爱，去，那是一种愿意去为对方牺牲的爱，愿意去为对方舍己的爱。我想爱到最大的一个地步，就是你愿意为对方舍弃你的生命。在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爱一个人，或者去尝试去表达爱哈，我们会为对方做一点的事情，而很多时候那些的事情呢，都是很小的事情哈，不一定说我们真的要为对方去舍命。可能今天你不一定有这样的机会去表达了，或者说你不一定需要这样去表达哈，神也不一定叫我们每个人都要这样去表达，我们不一定每个人要牺牲我们的生命哈，要去表达我们彼此相爱，不一定是这样。但是在一些小的事情上面呢，神要我们慢慢的学习，你要舍弃哈，你愿意为对方舍己，从一点点小的物质或者是金钱开始哈，然后慢慢的学习。所以他后面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你要看到弟兄有缺乏的话呢，你是不能够塞住你怜悯的心哈。如果你塞住你怜悯的心，你不给他具体的帮助的话呢，其实呢，你爱神的心就不能够存在你里面，也就是说你还是没有爱，你还是没有重生哈，你还是没有从神而来的生命。我听过一句话说呢，假如一个人他很愿意花钱在你身上，那这个人呢可能很爱你，但如果一个人他愿意又花钱又花时间在你身上，那他一定会很爱你。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哈。现在很多人他愿意花钱哈，但是不一定他愿意花时间哈。假如说今天有人又愿意花钱又愿意花时间在你身上的话呢，那这个人一定是很爱你。所以花时间在一个人身上也是很宝贵。我们今天你花了多少时间在你的弟兄姊妹身上，其实是一样的。你花时间在弟兄姊妹身上，其实也就等于你花时间在神那里。你坐在弟兄姊妹身上，就是你坐在神那里。你爱弟兄姊妹，就等于你爱神。因为爱神看不见，怎么样去表现出来呢？就透过你爱你身边的这些的弟兄姊妹。约翰教导我们要从一些小的事情开始，要从一些具体能够看得见的事情开始，不要天天说我很爱神哈，天天说爱神，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衡量，没有办法去判断你是不是真的爱神。那有一个判断的标准，就是你可以具体行出来的爱你身边的弟兄。我记得在我有一次去这个内地，就是西北一个地方哈，一些农村的教会里面去探访的时候，我们临走的时候，那当地教会的一些是农村里面的一些老太太哈，他们哇拿了家里面的那些土特产啊，什么玉米啊，那个晒干啊，那些哇一大堆拿出来要送给我们，非常的热情哈。其实他们的物质方面是相对比较缺乏一点的，但是他们很愿意哈，拿出他们仅有的那些出来分享给我们。其实那时候我是很感动，因为我们去都没有带任何的东西去送给他们，就没有带所谓的那些礼物啊、手信那些都没有。但是我们走的时候，哇，他们很热情的把那些从家里面仓库里面啊收藏好的都拿出来要送给我们。你会看到他们很愿意去表达哈对你的那种关爱，你是很深的能够感受得到的。那我也记得在我自己读书的时候，在神学里面哈，读神学的时候，神学里面的每个学生的那个信有一个性格哈，就是收信件的一个性格。那个性格里面呢，每一个人呢都不上锁的。我刚开始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我知道了，因为我们不上锁的时候呢，就是别人可以随时放一些小东西哈，小礼物进去你的信格里面，然后你有一天打开信格，你会有惊喜哈。所以呢，我在读书的时候，哎，常常一打开我的那个信格，就发现有惊喜哈，不知道谁放进去的啊，有一些的小小鼓励的一些纸条，也有一些小礼物在里面，有时候可能是一些吃的东西哈，一些水果或者是其他的东西，什么都有哈，就是 可能是其他同学或者是老师给你的小鼓励，好像小小纸条也有，就没有写名字，你不知道是谁。那这个成为我们的一个传统，我们都是这么做，谁也不知道是谁送的，反正你打开就有。我觉得就很好，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表达爱的一个方式。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不知道蒲团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些的方法。我们好像以前有做过，就是爱心的小天使啊，你不要告诉对方哈、你是他的小天使，但是在这一年里面呢，你就暗暗的去关心他，用你的方法不要让他知道哈。我们好像以前有做过，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一些的果效。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我们想一些的方法。好，我们不是说要在乎那个形式怎么样，只是有一些的方法帮助我们去操练怎样去彼此相爱，是真实的那种相爱。所以爱是需要牺牲的，那我们的牺牲不是一下子就去到舍命的地步哈，我们要慢慢的学习。好，那第二方面除了牺牲以外呢，其实爱还需要采取行动，也就是说不只是言语和舌头上面的爱了。约翰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爱弟兄不是停留在这个言语和舌头上面的爱。那我自己并不反对言语和舌头上的爱啊，但是这个是非常不够。我们平常也要用言语和舌头来关怀或者是去安慰和去鼓励弟兄姊妹，这个也是需要的。我们不能用舌头去伤害去攻击别人，那是我们需要去用我们的言语呢去鼓励去安慰他们，说一些造就他们的话，那个是可以，但是不能只是停留在这个。你要有具体的行动哈，你不是说我只是为你祷告，祷告完了就没事了哈，然后祷告完了你就平平安安的就去吧哈，那不是这样哈。约翰提醒我们要有具体的行动，如果没有行动的话呢，就会怎么样呢？其实就会像另外一处的经文所讲的那样，另外一处经文其实那我们也是熟悉的。等一下哈，我可能这里没有打出来，不过没有关系，我念给大家听哈。在雅各书的2章15到17节哈，那里这么讲：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吃的穿的暖，吃的饱，却不给他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各说了，如果你看到弟兄有缺乏，你不是说哎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穿得饱穿得暖吃得饱，然后就打发他走，不是这样的。你还需要给他适当的一个帮助。所以他说，如果你只是打发他走呢，这个信心就是没有行为的，那这个信心呢就是死的。同样爱心如果没有行为呢，同样也是死的。所以我们需要有具体的行动，你要去采取一个行动。第三方面，爱也是要诚实无伪哈。所以这里呢，约翰讲了，他说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刚才我们说了，行为就是你要有行动，那现在另外一个呢，就是讲到在诚实上面。为什么要在诚实上面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有行为，但是呢可能那个是虚伪的，是虚假的，我不是出于真心要去帮助他，我只是做出来的而已，这个就有问题哈。你为了完成一个任务，或者说你为了得到神对你的肯定或者奖赏，为了表达你有按照神的这个要求去做，你就去做了而已，但是你在心底里面你不是真的去爱他，你不是真的去关心他，那你这个的关爱或者说你这个的行动呢，是一个虚伪的行动，是一个虚假的行动。有没有这种事情呢？肯定会有。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我不能说很多，这样子说也不对。可能有这种情况吧，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去帮助一个人或者去服侍一个人，可能不是出于我们内心里面真正的那种对他的关爱，只是为了一种好像满足这个宗教的要求，或者是神对我的教导的要求而已，为了做而做而已，这个就是虚伪的，不是诚实的啊，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的行动。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这种很虚假的东西哈，在你的生活的圈子里面，你对其他人的爱，你对其他 包括你身边的人，你的同事，你对他好，其实都是很可以是很虚伪的。因为可能你为了要升职，为了为让你的工作上面有很好的一些益处吧，可能你会对你身边的人会好，你会有行动，但是那个呢是虚伪的行动。那我最近就上网搜了一下，哎，搜到一首歌还蛮有意思，它的歌名叫做《我很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也是这个世界现在的这种的心声吧，我觉得这个歌词里面写到，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有看到吗？我们都一样哈，害怕没人听无聊的真话，安静的披上好包装。嘿，我知道我很假，不是每个人都能真心接受真心话，心很宽也很孤单，也会不安，怕被看穿，只想很简单。又有谁能做到人人喜欢啊？我们都一样，努力应付着世界的变化，安静的披上好包装。有空你可以去搜索听一下啊。我还没有听过原曲是怎么唱，但是我觉得他的歌词写的蛮有意思的，也是道出了这个世界现在人的一种的心声，就是他需要伪装哈，他需要很假，他需要对人好的话，也是为了自己的好处，需要被别人认同，需要得到这个世界的认同。他说需要努力应付着世界的变化，他要跟着这个潮流，跟着这个世界的标准要去走，然后他要好好的去包装他自己。但对我们来讲，我们对人的爱，对弟兄姊妹的爱，绝对不能够是这种有包装的这种爱，我们一定是很真实的诚实无伪的这种的爱。好，刚才我们讲了几个方面，就爱需要牺牲，叫舍己牺牲，爱是需要有采取行动，爱是需要诚实无伪，最后爱是需要合乎真理。你有行动还不够，你还要有真实的诚实的这个动机，有真实的动机，你很真实的去做还不够，你还要合乎真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很想去帮助他，很想去爱他，可是我们的方式不一定是合乎真理的，有可能是害了他，有可能对他不好。所以在这里呢，其实这个经文里面讲到这个诚实这个字哈，也可以翻译成真实或者是真理哈。这个原文是 aletheia 这个字呢， aletheia 这个字呢就是真理的意思，或者你会看另外几个不同版本的翻译哈。中文标准译本是这样讲哈，孩子们，让我们不在语言或口头上相爱，而在行为和真理中相爱。这个是中文标准译本的翻译。另外你看两处的不同版本的英文的翻译呢，它都是说 indeed and in truth 啊。Indeed and in truth 就是说在真要真实，还有呢要在真理里面，就是你这个爱的行动要在行在真理当中，要符合真理，符合真理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做的事情出于真心啊，但是呢却不符合真理，结果真的会害了他。我不晓得你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很真心想为一个人好，你做了很多的事情为他好，那结果最后呢有很不好的结果，可能害了他。如果对父母来讲，可能会有更深的一些体会。很多时候我们会关爱我们的儿女哈，我们很真心的对他好，不会说对儿女不好吧。但是可能因为我们的那个方式或者我们的方法，可能是偏离真理，或是不符合真理的，那最后可能呢就是害了他。所以我们也想想，当我们真的去爱一个弟兄，我们却要帮助他的时候，也要想想，一定要在真理当中。如果不符合真理的，我们就不要去做。有很多时候，假如说我们比如说那个人他很缺乏，那有的人可能很有爱心哈，给他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哈，但最后怎么样呢？会令到那个人怎么样？他可能就很依赖你了。然后他可能就真的不去工作了，反正他那么关心我，我有 困难他会给我钱去花，那他慢慢呢就变成怎么样呢？他整个人就废了，对不对？这个也不行。而且我们不只是叫对方得着物质的那个益处，也要叫他得着灵性的益处。我不能说给他物质的益处然后令他的灵性就堕落了，那也惨。我给他帮助然后他远离神了，那也很惨，对不对？我给他帮助然后他依靠我不依靠神，也是很惨。所以我们不能只要给他物质的那个好处，然后忽略了他灵性方面的这个需要，来最后导致他的灵性堕落，那就得不偿失哈。所以我们的爱心应该也需要在真理当中。最后一段就是话题有稍稍的一个转换，就是刚才说了怎样去彼此相爱，那接下来就讲到爱呢能够使我们在神面前安稳。怎么样安稳呢？他说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属真理跟上面那个说要在真理当中去爱呢是刚好连接在一起的，从上起下。我们如果是在真理当中去爱的话呢，我们就很清楚我们是属乎真理的。我们是属乎真理意味着我们是属乎神的，我们属乎神就意味着我们是神的儿女。那只要我们很肯定这一点，就会得到后面的这个结论，就是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可以安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就可以心安理得了，你就可以心安理得了。但二十节就很奇怪，他说哎，我们的心有些时候好像不是心安理得哦，我们的心有些时候呢会责备我们的。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怎么办呢？后面他又说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很奇怪，本来我们很清楚我们是属乎神的，行在真理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可以安稳，应该可以心安理得。但是这里讲到有些时候我们的心会责备我们，那是因为我们的良心它有些时候会控告我们。而这个的控告呢，有些时候呢是正确的，而有些时候呢它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的良心呢已经失去了正确的功用。在这里退一步来讲，约翰跟我们说，退一步来讲，就算有一天你的良心来控告你说你没有爱，或者说你做的不对，不要紧他说最后有谁来做审判官呢？就是有神来做审判官，他知道一切，他清楚你。你有些时候你还不清楚你的心怎么样，或者说你对你自己都不了解。在这里呢他有一个的场景，就好像一个在法庭上面有控方有辩方，然后有一个法官，他说你的心就是那个控方他来控告你，然后呢辩方就是你自己了，然后呢最后呢有神他做审判官。所以他跟我们讲最后有神来做这个审判，所以你可以很安稳，因为神知道你的一切，他清楚，他不会判错。所以你假如说你很肯定你是属于神的话呢，你应该就可以在他面前可以安稳的。后面所以他就接着讲了，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假如我们的心责备我们，我们都还有神在后面撑着我们，那现在心不责备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当然更加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了。这个是约翰提醒我们的，当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种的结果，就是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然后最后两节提到一个的命令，其实是重申刚才第一节就是一节里面所讲的这个从起初所听到的这个信息就是这个命令。这个命令是怎样呢？其实就是包括两个方面，好像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第一面呢就是相信相信什么呢？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另一方面呢就是什么呢？相爱叫我们要彼此相爱。就是这两个方面，一个硬币的两面，它是同一体的，是同一个命令。假如说我们要遵行这个命令呢，就必须得这两面呢同时去遵行，不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最后做一点点的小结哈。我们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得到有两个的方面，一个是从反面来看，从该隐他的模式哈，然后推演到整个世界的模式，就是恨啊，彼此相恨，这个是世界的模式。然后呢，约翰从正面来讲，从基督然后推演到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关系哈，教会的这个的模式，他讲的这个就是爱。而这个的模式应该是要反过来影响整个世界的，而我们在这个模式里面，我们是安稳的，我们在神面前是可以坦然无惧的，我们可以确信我们是属乎神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愿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谢谢你，因为你为我们展现了最高的爱的形式，就是你为我们舍己。请你帮助我们能够效法你的爱，去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爱我们身边的人。虽然我们常有软弱，我们的良心也会控告我们，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真的很认真的去遵行你的命令的时候，我们是属乎真理的，我们是属乎你的，我们永远都是你的儿女，没有人能够去挪去我们这个身份。求你帮助我们来珍惜我们这个的身份，也来宝贵我们的身份，帮助我们在你面前做讨你喜悦的儿女。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